接下来的我们要了解福音书的文艺脉络解经当中要留意，我们要解释整体福音书。福音书作者呢，他是在圣灵的灵感和默示之下，把主耶稣基督非常多的教导、言论以及他的行事，往往福音书的作者因为针对他们所面对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写作技巧以及写作宗旨的前提之下，他富有创意的重新组织、编排、修剪，而不见得是每一个福音书写的是一样的。我们以约翰福音为例，最后结束的第20章，约翰自己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同时说，他没有把耶稣所有的行事、神迹、讲论全部记下来，他说如果全记下来了，恐怕这个世界都容纳不下了。而约翰所剪裁编排的整体的目的呢，写作的宗旨呢，就需要人看见这些事情，就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每一卷福音书，甚至说每一卷圣经的经文写作当中，作者都有他的特殊目的，写作的宗旨，也就是在圣灵的灵感和默示之下，他所做的安排跟交代。举个例子来说啊，主耶稣基督同时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呢，他都有一个动作，就是咒诅无花果树，以至于无花果树呢就枯萎了。在马可福音第11章上下文当中，我们会知道他是指着凡是白占地土不结果子的都要如此的枯干，他似乎用无花果树被咒诅枯干来象征不能结果子的法利赛人，这个犹太教僵化的宗教体系是没有办法结出生命的果子，是被咒诅的，是要受审判的。在马太福音21章这段经文呢，它反而是让门徒看见，如果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也会有产生这样的功效。所以一样是咒诅无花果树，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就有完全不同的用意。这是我们经过横向思考以及纵向思考，在整体的福音书作者的写作当中，他有特别的目的。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在福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我们都会看见最后的晚餐这些经文，而相对的呢，约翰福音并没有出现所谓最后的晚餐这一段的经文叙事。可是约翰福音第13章却有一段非常特别的，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在这段经文当中，约翰会记录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没有份了。所以似乎在洗脚的这个经文当中，跟最后的晚餐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有更多的洗脚的经文当中，乃是要效法耶稣来爱门徒一样彼此相爱。所以这是我们在经过纵向思考、横向思考之后，对整体福音书的理解呢，反而有些更深入，能够更有焦点。我们以马可福音为例啊，马可福音很少记载耶稣的长篇讲论，而是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平的事迹当中呢，非常频密度高的一连串的记录下来。他会一开始从第一章，他连续记载的耶稣的四项事迹。马可福音第1章21节开始啊，先记载耶稣赶鬼，然后紧接着第二件事情呢，在29节他医治彼得的岳母。第三件事情呢，是记在40节开始，是耶稣医治马蜂病人。第四件事情呢，是第2章的第1节开始，耶稣医治瘫子。马可紧接着用这四件事情，耶稣呢，他的名声会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主耶稣基督广受群众的欢迎。紧接着马可用类似的笔法，连续有5段故事讲述主耶稣基督遭人反对，就像前面耶稣的名声如何的扬起， 后面的连续五件事情，耶稣的名声立刻遭受打击。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耶稣一直摊子，耶稣会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二章第六节，文士呢就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第一次耶稣被质疑，他被挑战。第二章的十六节，主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跟耶稣一同坐席。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呢就开始质疑说，他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这一个经文虽然和合一本的圣经没有翻译出为什么，好，不过后面的问号，他们对耶稣权柄的质疑从这里就看见了。第三件事情呢，二章的十八节，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质疑耶稣，你们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呢？所以一样也会出现这个为什么这个质疑挑战。第四件事情，第二章的二十三节开始，当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掐了麦穗。二十四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在这一连串的反对的声浪当中，在第二章的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紧接着马可在第三章第一节就开始说，耶稣又进了会堂，那天又是一个安息日，就有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所以他们要控告他，看他到底医不医治他。耶稣反而回头去反问他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前面连续四次都是他们问耶稣为什么，挑战耶稣的权柄。这件事件当中，耶稣非常反讽地问他们可不可以。所以在马可的写作当中，他的写作的模式跟其他的福音书写作的模式非常的不同，他的速度非常的快，让人认出主耶稣基督如何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而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不但没有被接纳，反而是遭受反对的，这是他要带来他整个的信息。所以他不只是交代故事，从这连续的写作的笔法当中，让我们看出主耶稣基督他如何生在一个犹太人的社群当中，他如何带来一个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信仰的体系。当我们可以着重福音书的整体释经的时刻，我们不会只看到一些个别的事件，我们会看到在整体马可的编排里面，反而让我们明白在整个一连串的事迹当中马可要陈述的信息。所以这是在福音书的解经里面我们要留意的整体性的思考。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福音书的释经呢，对于主耶稣的教导和命令呢，这个是可以应用书信的原则，它都是在解释旧约的律法，因为耶稣是跟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对话。往往在解释旧约律法的当下，修辞上是命令的形式，其实内容呢却是恩典。怎么说呢？是主耶稣基督的赦免接纳在先，耶稣先赐下了无条件的爱，我们才可能活出那个爱的生命。所以像在登山宝训当中结尾语，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是命令，它更是耶稣对我们的邀请，因为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律法它是消极的，规限了人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而主耶稣基督他特别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去，都要成全。也就是在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当中，人得着永生，而这个永生也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才能够领受耶稣说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才可能领受说我们能够 爱仇敌，是因为耶稣先完成了救赎，他赐下了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活在神儿子的生命当中，我们才可能活出这个生命的本质。特别当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有在主后第一世纪犹太社群当中的处境，像譬如说耶稣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路，这是在当时罗马士兵可以强迫任何他殖民地手下的犹太人背负重物走一里路，而主耶稣说，如果这样情况，那你就陪他走二里路。这是在一个当时文化历史背景的处境下，而我们今天如何来应用这样子的真理，你就留意，不是只是按照字面走多少里路，而是按照这个原则，是主耶稣给当代人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在他救恩恩典的基础之上所建构的。在解释这些所谓耶稣的教导，首先要留意，它是命令，可是呢，本身是恩典。所以可以说，信仰呢是恩典，而基督徒所活出的伦理呢，是我们的感恩。我们领受神的恩典之后，我们所活出感恩的生活。主耶稣基督命令说，我们要信主耶稣，信的人呢，罪就得赦免，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些似乎命令的语句当中，我们会有所疑惑到，原来不信的人都是在定罪的行列当中，都似乎是在开往灭亡的一列火车上，而主耶稣完成了救赎，他要我们悔改，他要我们转向他，接受他，相信他，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耶稣的教导的确形式上修辞上是命令，内容上呢却是恩典。救恩是神的礼物，是白白得来的，因为整个的救赎的恩典你我都帮不上忙，唯独耶稣基督在圣父的计划当下，在圣灵的运作当中，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完成了救赎，你我没有别的选择，否则我们就一直在那个定罪的行列当中，灭亡的命运是等着我们的。所以相信耶稣是命令，可是相信的内涵，福音的内涵本身是恩典，是神的无条件的礼物。其次呢，对于福音书当中的叙事，我们要怎么样来释经应用呢？首先我们要留意啊，这些神迹的故事不是要提供教训或是作为榜样先例，就曾经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想要看看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进行医治的，我们也一样画葫芦，用这样的方式想要带来耶稣的医治。如果我们试试看来归纳耶稣怎么样医治瞎子，耶稣用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医治瞎眼的人，而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会发现似乎很少重复的，所以显然的写作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一样画葫芦，它其实是要证明神国的能力已经借着耶稣的事工进入了世界，也就是耶稣和施洗约翰所宣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基督除了行神迹的叙事之外呢，还有他对待一些人的方式，譬如说他对待年轻的财主，那个富有的少年官。其实耶稣并不是排斥富有的人，当这些财主其实已经变成财奴了，他们没有办法不依靠钱财，因为成为他们的捆绑了，他们没有办法进神的国。相对的，我们了解耶稣其实也有接受财主成为他的门徒，譬如说路加福音19章，这位撒该他是财主，可是当他领受了上帝满有恩典的爱，他反而也是丰丰富富进入主的国，他不是财奴了，他真正是他钱财的主人，他愿意放下，以至于他是成功的跟随着耶稣。福音书当中的叙事，不论是神迹或是主耶稣跟人的一些互动， 我们在释经当中要留意，不是套用在我们的生活实例上，反而要看出其中主耶稣所教导的重点是什么。另一方面，在做福音书的释经的时刻，我们要注意福音书当中的末世观，也就是主耶稣在许多教导当中，神的国已经来临，可是尚未完成。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基督的能力彰显，已经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可是旧的时代还没有结束，所以新的开始呢，是已然，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所以英文就是说 already but not yet。所以呢，门徒是已经领受了神国的能力，可是呢，我们却还没有完全在救赎当中，使自己肉身的软弱的生命呢，又还没有过去，所以始终在这个已然和未然的张力之下，耶稣基督随着他所行的神迹，已经带下来神国的能力。而我们这些蒙召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说我们在上帝的主权治理之下，我们无条件的被他赦免了，无条件的被天父接纳成为神的儿女。而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旧的世代还没有完全过去，可是我们却已经可以活出属神子民天国儿女的新的道德规范。我们拥有新的爱、新的生命、新的能力，所以这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在新约的末世观当中，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复活，已经开始了神所彰显的公义、圣洁和救赎。这是我们在福音书的解经到释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许多丰富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谢谢你，真的知道我们可以丰丰富富地进入神的国。主啊，我们也许不是主后第一世纪当时听着你讲道、看着你行神迹的一群人，但是透过圣经写作的话语，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我们真知道你这些丰富的恩典和能力，主啊，一样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耶稣，让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刻，让我们看见你的能力，让我们愿意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怀，与你一起同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